俄军亦都被迫反包围。金正恩为$11,500,000派兵，美国将会再军事援助乌克兰23亿。法国总统下令驱逐中共国安、巴黎办事处正副主任。美国打击中共要害，日本多名议员呼吁各国跟进。不想见到习近平，莫迪不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意大利接获运往利比亚中国生产的军用无人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4日星期四。在今日新闻报道之前，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是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启发。2个月前，李先生在 YouTube 看到健康520的广告，决定给他血糖高的太太试下三高代谢宝。我哋听下李先生点讲嘅。
因为过几月啦，2个月前到咧，我嘅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這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我嚟就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粒，咁啊食咗1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啊1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一段说话，令人觉得好高兴。短短1个月啫，李先生太太嘅血糖就降低咗。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够给到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也都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请教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近期乌克兰军队在沃夫昌斯克发动的攻势令俄军陷入被动，大批俄军被包围。为了解救被困在沃夫昌斯克沙石骨料厂里面的俄军士兵，俄罗斯派遣了第二特种旅第83空降部队的士兵前往沃夫昌斯克进行作战。虽然这些士兵训练有素，但是在装备品质不良和缺乏机械化部队支援的情况下，他们亦都难以由乌克兰手上救出战友。乌克兰方面为了应付俄军的行动，亦都在沃夫昌斯克地区派出无人机部队，试图对展开营救行动的第83空降部队士兵发动攻击。虽然第83空降部队的士兵没有全部被包围，但是亦都损失了一小部分士兵。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7月2日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举行会面时，宣布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方面的援助，总金额预计23亿美元，包括将美国的新防空拦截器、反坦克武器以及爱国者和其他防空系统的弹药。消息表示，相关的援助计划将会授权美国政府购买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以及 NASAMS 防空飞弹系统等武器，并且重新安排对外国军售的顺序，缩短武器交到乌克兰手上的时间。虽然无法确定美国政府打算怎样分配或者是利用这笔款项，但是提供武器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至关重要的事，必须在冬季来到之前将乌克兰最短缺的防空系统和导弹交付给乌克兰。消息还说，如果俄罗斯试图扩大战线，美国将会准许乌克兰对距离边境100多公里深入俄罗斯领土进行攻击。俄罗斯正在向北韩请求军事武器、人员等方面的援助。近期有消息指出，北韩真的打算派遣20,000名士兵前往乌克兰战场，帮助俄罗斯继续进行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有推主亚洲金融 ACF Finance 在 X 平台爆料说，金正恩为了赚取1亿1500万美元的外汇， 決定派遣四個戰鬥工兵旅，總共20,000名士兵前往烏克蘭戰場，協助俄軍建設戰場前線的防衛建築。如果消息屬實的話，那就代表北韓正式介入俄烏戰爭，並且實際派出兵力進行軍事行動。亞洲金融 Asia Finance 亦都指出，如果這些北韓士兵能夠在戰場生存，平均每個人就能夠獲得$5,750，立即成為北韓的高薪人士。很多網友回應說，無論這些北韓的士兵能不能夠在戰場生存，都不可能拿到這$5,750。有軍事觀察認為，北韓是多山國家，它的陸軍訓練主要以山地戰鬥為主，而烏克蘭是一片大平原，隱蔽非常困難，還有俄烏戰場和傳統的戰爭都不一樣，步兵和工兵在前線遇到的敵人都是無人機，俄軍很多部隊90%以上的傷亡都是烏克蘭無人機造成的。因此北韓20,000工兵在前線面臨最大的威脅就是烏克蘭轟炸無人機，要穿越無人機和偵察無人機的襲擊。所以考驗北韓工兵的不單只是修建工事的技術和體力，還有躲避無人機襲擊、對抗電子戰干擾、反電子戰干擾、反無人機的防空戰鬥能力。更有人指出，北韓這20,000人平時營養都不良，北韓的軍事訓練水平亦都是可想而知那麼低，又沒有受到現代軍事的洗禮，亦都沒有經過殘酷的戰爭，可想而知真是要上戰場很快就死了。中共國家安全部在巴黎辦事處的主任和副主任已經成為法國政府的目標。中共國安部巴黎辦事處主任和他的副手已經被要求離開法國領土。據法國外交部消息人士說，命令是由法國總統府愛麗舍宮直接下達的，為了不觸動北京政權的敏感神經，該命令沒有公開。法國外交部補充說，針對兩人的驅逐行動是以雙方同意的程序進行，並不是以更為正式的不受歡迎人物身份將他們驅逐出境。法國政府指控兩人在3月策劃了一宗由巴黎強行遣返一名中國持不同政見人士的行動，中共當局解釋說是誤解，並且竭力表明他們的誠意，但是這一切都無濟於事。法國外交部向世界報證實了這個消息，事件發生在今年3月22日，一個不尋常的場景引起了戴高樂機場國家邊防警察DNPAF 的注意，在法國警察的眼皮底下，一名中國男子被7人制服，他們不理該男子的反抗，將他帶向登機門。由於法國邊境警察的干預，阻止了將26的廣東裔見人士寧華站強行遣返中國的計劃。有法國媒體報道，他被中共當局由德國押送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拘禁在巴黎北郊奧貝維埃的某個地下室。由於不妥協，他又被送到巴黎第9區的兩間中國餐館，在那裡他受到暴力對待，而其中一個地點被法國情報單位列為是中共秘密警察服務站。3月22日，中共使館人員等人挟持寧華站到巴黎戴高樂機場，準備將他綁架回國。寧華站最終在警方的介入底下成功逃脫。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隨後發聲明解釋，宣稱寧華站是自愿回國自首，但是他表示那是中國大使館強迫他寫的，文字已經寫好，強迫他照抄。有評論說，雖然馬克龍政府表面還是想幫中共保住面子，但是法國外交部就向媒體證實了這件事，其實還是將驅逐事件公開，亦都是對外界顯示法國政府並沒有容忍，還是採取了行動。美國國會眾議院日前全體通過法輪功保護法案，日本亦都緊隨其後，多位議員呼籲政府立即跟進，制定保護中國人權、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相關法案。日本大阪府梅芳市議會議員田口敬規表示，美國通過該法案意義重大， 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做出的决定，他非常赞赏，内容相当深入。他希望世界各国包括日本都能够跟进。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中共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并且要求美国政府联合国际社会，通过对参与活摘器官等罪行的人进行严格制裁，来推动停止迫害。制裁方式包括冻结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财产，禁止他们入境，撤销签证，最高判罚款$1,000,000以及20年以下监禁。日本议员说该法案极具约束力。日本大阪府界市议会议员西川良平认为，日本亦都应该采取坚定的立场，禁止参与迫害者入境，或者将已经入境者驱逐出境。神奈川县茅崎市议会议员水岛诚司说，我们要向世界呼吁，俾大家都知道这个法案效果就会显现，我们会向这个方向努力。20多年前参与营救法轮功学员的前众议院议员中津川博香坚持为法轮功发声，他得知该法案通过的时候非常激动。他说如果日本还有人参与中国器官的移植，那就是犯罪。多位日本议员表示，日本政府应该迅速跟进美国，联合正义力量，消除侵犯人权的行为，实现无迫害的世界。西川良平指出，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法轮功遭受迫害已经有25年那么久，那是法轮功学员不断发声，在国际社会揭示真相前进的一大步。议员都表示，美国众议院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5周年之际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对日本社会以至全世界都会产生影响。上海合作组织7月4日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第24届元首理事会会议，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在星期二抵达阿斯塔纳，在峰会开幕前对哈萨克进行国事访问。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印度总理莫迪决定不出席今次上合组织峰会，改由外长苏杰生代表他与会。印度外交部2日宣布，外交部长苏杰生将会代表印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意味着印度总理莫迪不会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因为两国边界争议，印中关系持续处于低谷。印度在上合组织的优先倡议是安全、经济合作、连通程度、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环境保护。今届上合峰会预计将会检视多边合作情况和前景。据外电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出席。印度国会下议院最近开议，莫迪政务繁忙。不过观察人士认为，莫迪缺席与印中关系低迷有关。印度和中国因为2020年6月边界冲突，外交关系直到现在仍然处于低谷，两军在边界布有重兵对峙。很多智库学者原本希望观察莫迪和习近平在上合峰会互动，评估印中关系动向。上一届上合峰会是由印度主办，以视像方式举行。自从边界冲突发生之后，莫迪和习近平虽然曾经在2022年20国集团峰会、2023年金砖国家峰会等国际场合简短寒暄或者交谈，但是就未曾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议。莫迪虽然避免了和习近平见面，但是就在7月8日至9日对俄罗斯进行访问，会见普京，这也是莫迪再次当选之后的首次外访。意大利海关警察和海关机构7月2日表示，意大利当局接获并且扣押了一批原本运往利比亚的中国制造军用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被伪装成风力涡轮机设备。意大利海关发表的联合声明报道，这些被分拆开的无人机藏在意大利海运港口焦雅图罗港的6个货柜里面，伪装成风力涡轮机机页。鉴于饱受内战摧残的利比亚正面临国际武器禁运，这批物资已经被扣押。 据晚邮报报道， MSC Arena 号4月30号在中国深圳的盐田港出发，在新加坡停留之后绕过好望角，避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然后通过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直至到抵达焦雅图罗港。美国当局才决定扣押这一批武器货物，并且寻求盟友的协助。美国情报部门强烈怀疑这一艘船的目的地是位于利比亚北部的港口城市班加西。军事强人哈夫塔尔和他的部族控制着利比亚东部和利比亚南部部分地区，班加西是他的沿海中心，亦都是大量武器和几千名俄罗斯民兵的入境口岸。根据联合国的制裁，向利比亚出口军事装备是非法的。据晚邮报报道，由于这一批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武器据信将会运往利比亚班加西，美国当局对这艘船进行了监视，虽然未提供有关被扣押武器的具体细节，但是据信这些武器是为利比亚东部军事强人哈夫塔尔领导的部队准备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